185，
我们唱诗第185首。
祝高兴接近我，洗净所有罪过，将你圣洁的膏油重新为我涂抹。我仍我释放生活，真实失败软弱，过往充满你
求你现在就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俯伏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借着你的灵释放你的话语，主啊，也求主恩高蒋弟兄的口，让他今天借着撒母耳第17章，主啊，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让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语，遵行你的话语，求主 掌管我们今天的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也保守路上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欢喜快乐平安地来到我们当中，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好，我们今天继续读撒母耳记下十七章。我们要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从第一节先读到第四节。
亚西多福又对亚撒龙说，求你准我挑选一万二千人，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慌，跟随他的民必都逃跑，我就单杀王一人，使众民都归顺你，你所寻找的人既然死了，众民就如已经归顺你，这样也都平安无事了。亚撒龙和以色列的长老都以这话为美。
好，我们上次已经读完了第十六章。第十六章告诉我们，就是二十三节，他说那是亚西多夫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撒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就是说他出的主意，人家来问他，他就给他出主意，他的主意出出来就好像神出的主意一样，人把他看得这么高。啊，那么现在十七章，亚撒龙因为在十六章你看二十节，十六章二十节，亚撒龙对亚西多夫说，你们出个主意，我们怎样行才好。这是亚撒龙要他出主意，所以在十六章他先出了一个主意，就是二十一节，亚西多夫对亚撒龙说，你父亲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你可以与他们亲近，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反归顺你的人，反归顺你人的手就更坚强。好了，于是人为亚撒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亚撒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父的妃嫔亲近。这里就告诉我们，这是他的第一个主意，好不好？就是大卫能够恨恶亚撒龙啊，所以有跟随亚撒龙的人也就恨恶大卫了啊，就更坚强了啊，就反对大卫意志就更坚定了。这是他的第一个主意，就是使亚撒龙和他的父亲大卫中间这个间隔越来越深，好，那个沟越来越深。这是第一个他出的主意。现在十七章第一节他就开始出第二个主意了，他说求你准我挑选一万二千人，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慌，跟随他的民都必都逃跑，我就单杀王一人。这是第二个主意。第一个主意是离间大卫和亚撒龙的关系，第二个主意就是他自己要亲自出马啊，他亲自要带一万二千人去做什么？趁着大卫现在正在疲劳逃跑的时候手软，我就追上他，使他惊慌。底下就讲跟随他的民一定就会逃跑，那剩下大卫一个人了，那我就把他杀掉了啊，我就单杀大卫一人。这是他出的第二个主意。如果大卫死了， 那么现在亚撒龙要争他的这个王位，那个大卫都死了，还谁来做王啊？那就只有亚撒龙做王了，好吧？所以你的这个位置就保定了。你看第四节，亚撒龙和以色列的长老都以这话为美，就觉得很好。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这个亚西多福他出的这个主意的目的就是要杀大卫啊，要把大卫杀掉。那么我们来看，如果亚撒龙要做王，不一定要杀大卫嘛，对不对？你把他抓起来就可以了，对不对？为什么要单独来杀他？你懂这个意思吗？而且大卫是亚撒龙的父亲哦，你这个亚西多福出这个主意，对不对？我就把你的父亲杀掉，这个我们来看，这个有点残忍吧？啊，这个他要杀他。但是从上一次我们和弟兄姊妹读圣经，我们就知道这个亚西多福为什么这么样和大卫有这么深的仇，就是因为亚西多福是拔示巴的祖父，你看到没有？是他的祖父啊，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因为是他的祖父，而且的大卫是借着亚门人的手把黑人乌利亚杀掉了，对不对？所以他就有一个仇，现在就要报这个仇，报这个仇最好就是把大卫杀掉啊，这就是要报血仇了。那么从圣经里来看，杀人这一件事情，有心要杀人这件事情，是灵里面错了，灵不对。请我们读一点新约，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要从51节读到56节，路加福音第九章51节读到56节。
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
啊，这里我们引用这一段圣经，因为这里有一个字在我们新约翻译的时候是错的，就是55节，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原文不是心智，原文是灵，你们的灵如何？啊，那个字不应该是心，应该是灵。你看这里说耶稣51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为什么耶稣定义要上耶路撒冷去？因为耶稣说过，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丧命是不能够的。所以要钉十字架一定要到哪里去钉啊？要到耶路撒冷。所以主耶稣要最后要钉十字架，是一定要面向耶路撒冷去。
这句话在哪
啊？所以52节就说，并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撒玛利亚是外邦人，那么当然那里主耶稣他们就给他预备，喊主耶稣在那里住下吧，然后再往耶路撒冷去。可是要预备的时候， 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为什么他们不接待他？因为撒玛利亚的人，他们不承认耶路撒冷。好，你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主耶稣在井旁，他在那里打水，主耶稣问他要水喝，记得吗？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对主耶稣说，他说，我们的祖先祖宗告诉我们，我们拜神是在我们这个山上，撒玛利亚的山上，你们所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就是犹太人敬拜神是在耶路撒冷，因为那里有圣殿。所以撒玛利亚人他们不会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的，所以他们也不会到耶路撒冷去的。所以现在耶稣是到耶路像要去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不接待他，因为他们只承认拜神只能在撒玛利亚的这个山上拜，他们历代以来都在那里拜，不去耶路撒冷的。但是主耶稣当时告诉他们说，你们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拜的我们才知道。主耶稣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我们拜神也不在这个山上，就不是在撒玛利亚的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在哪里拜？因为神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所以拜不在地方的问题，不是在撒玛利亚拜，也不在耶路撒冷拜，是在我们灵里面拜神。因此这里的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主耶稣，因为他们就认为主耶稣是要到耶路撒冷去，他们是不去耶路撒冷的，因着这个缘故他们不接待。不接待门徒就怎么讲呢？第五十四节，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尼利亚所做的吗？雅各约翰，这里没有说到彼得了，好不好？这是两兄弟，这两兄弟在圣经里有一个名字，叫他们叫做雷子，记得吗？他们很容易发脾气的，好不好？所以现在他们啊，就说，主啊，就像以利亚当时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拜巴利的那些先知啊，把他们烧掉，你要不要我们做这个事情？现在我们就马上祷告求神从天上降火下来，把撒玛利亚这些不接待你的人把他们烧掉。主耶稣怎么讲？五十五节，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灵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他们这句话说了，话是出来了，但是他们这个话的来源是有一个灵，这个灵是什么灵呢？是一个杀人的灵。他们说这句话的目的就是要火来把他们烧掉吧，就要杀他们，这个灵就错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灵如何，不是心，原文不是心，是灵。因为他们有一个杀人的灵，他们才会有一个话出来，就是要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都烧掉。所以我们从这一节圣经来看，人的行为是在后，那个灵是在先，先有一个杀人的灵，才有一个杀人的行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这个灵就错了，灵就不对了。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说话，我们在做事，首先要看你这个灵对不对，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对人发一个脾气，脾气是发了，但是你有没有知道你这个脾气发脾气的灵对不对？ 这个很重要，就是你的灵对不对。你说了一句话，你这句话的灵对不对。有的时候你一句话出来，可能是别人听起来是恭维他的话，好话，实际上这个这句话的灵就不对，灵不对。所以我们有的说的话表面上好像是恭维人的话，实际上这个话里面有讽刺的意思在里头，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那就是灵就不对了，灵就不对了。所以基督徒当我们属灵生命长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听人的话也好，你自己说话也好，就是这个话的灵是从哪里出来的，这个话的灵对不对。所以我们听一个人讲话，不只是听这句话，而是要听着这个话背后的那个灵是一个什么灵。有的时候我们分不清楚，因为我们的属灵生命没有长大，还分不清楚，所以我们常常就不懂得这个话的意思，好不好？它的灵是一个什么灵。我曾经和弟兄姊妹交通过，曾经有一个老姊妹有一次给我讲，他说：蒋弟兄，你要告诉这些弟兄姊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香港也在读圣经，在一个姊妹的家里，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这个老姊妹就说要我告诉这些弟兄姊妹，神常常对他讲话，你懂这个意思吗？神常常对他讲话。他这句话的目的，你要听他的灵对不对。他那个灵是什么灵？那个灵就错了，就希望我把他抬高了，对不对？这是灵错了。他又有一次就讲，他说他两个月没有交房租了，这句话一出来，有的姊妹就听了以后感觉就不同了，哎呀，就觉得他有困难，我赶快帮助他。结果有一个姊妹就帮他交房租了，但是我一听了，我觉得他这个灵就不对了。这个灵怎么不对了？一个基督徒你怎么可以两个月不交房租，一个月不能交都 不行，对不对？你两个月都不交，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就说明你这个基督徒不义了，你做事情就不义，对不对？当然这里的灵就不对了。所以他这句话的目的就是说，你帮我来出房租吧，或者你借钱给我吧，对不对？这是他的目的，但是他的灵不对。所以我们听人说话一定要听他话里面的灵。人说话弟兄姊妹，他的灵一定要跟他的话出来，不管他是什么人，他是基督徒也好，他是非基督徒也好，他说的话里面一定他的灵，说话那个灵要跟着那个话出来。那就是你如果你的生命长大，你属灵的生命长大，你就能够摸得出来他这个灵是一个什么灵。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说，他的门徒雅各约翰有一个杀人的灵，这是他们不知道的。他雅各约翰主的门徒啊，十二使徒，他怎么会有杀人的灵啊？主耶稣就说他有杀人的灵。因此从这里我们来看，亚西多福他就说，你给我，对亚撒龙讲，你给我12000人，今天我趁夜就去追赶大卫，我就单杀他一个人，你看到没有？这就是灵就错了。即使大卫犯罪，大卫错了，我们是以色列人，你是敬畏神的人，你应该怎么办呢？你应该去依靠神。你看，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26章，我们要从这个我们是读过的，但是我们再把它读一次。我们从第1节读到12节， 撒母耳记上二十六章一节到二十二节，一节到十二节。
西夫人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人中挑选的三千精兵，下到西弗的旷野，要在那里寻索大卫。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在道路上安营，大卫住在旷野，听说扫罗到旷野来追寻他，就打发人去探听，便知道扫罗果然来到。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卧之处，扫罗睡在至重营里，百姓安营在他周围。大卫对赫人亚西米勒和西鲁雅的儿子约雅的兄弟亚比塞说：“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亚比塞说：“我同你下去。”于是大卫和亚比塞夜间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至重营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亚比塞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不用再刺。”大卫对亚比塞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二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醒起，就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
好了，你看扫罗他要寻找大卫，要杀大卫，大卫就在逃避他，但是现在有了一个机会，扫罗和他的军队都睡在地上，他们都在那里睡觉，而且都睡着了。大卫就带了一个人亚比塞，就到扫罗那里去。这个亚比塞就说：“神现在把扫罗交给你了，大卫交给你大卫了，他到扫罗正要杀你，你现在正好这个机会就可以把他杀掉了，很容易，就在他的旁边，一次就成，不用再次。”按理说大卫如果有一个杀人的灵，大卫就一定同意，好，你赶快把他杀掉，因为把扫罗一杀掉了，大卫就做王了嘛，对不对？那多好啊。可是大卫没有这样做，大卫是怎么讲呢？第九节，大卫对亚比塞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那我们请问，大卫是不是神的受膏者？亚比现在亚西多夫是不是要杀他？对了，我们再对照一下好不好？大卫不敢杀。底下大卫还说了一句话，第十节，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那就是说神要他死了，好不好？那我就不管了。所以大卫的眼睛是看谁？
看神。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小心哦，我们千万能得罪了我，我不能报复他的哦，你要知道哦，基督徒不能自己伸冤的，好不好？我们应该眼睛看着神啊。所以圣经里有一句话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是神来伸冤，不是我们伸冤。基督徒有任何的冤都到神面前去，眼睛看神，我们自己不动手，神知道。所以在大卫，神就这个亚比塞就说，神就把现在是这个机会太好了，神把扫罗交在你手里了，马上就可以把他杀掉了。大卫说：“我不敢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好不好？那么亚西多夫他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你看到没有啊？你交给我12000人，今天去我就把他杀了，这是人的想法，人的做法。如果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不敢，这件事我不敢。所以诗篇有一句话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怎么样，我不敢做，我的眼睛看神，神如果要做，那是神的事情，神完全可以审判人，神也可以叫一个人死，他的死期到了，神叫他死，但是我不敢害神的受膏者。所以我们就看看大卫的这个心和这个亚西多福的这个心来比较一下，或者这个灵比较一下，大卫在这里就没有一个杀人的灵，对不对？那么亚西多福就有一个杀人的灵，他就想把大卫杀掉了。我想从这里我们就能够看见，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眼睛总是看神，因为深渊在神的手里。这个就请我们读罗马书，好，我们请读11章。12章，对不起，我们请读19节。
亲爱的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好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啊，罗马书12章19节，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如果一个人他让步，就是我自己不伸冤，听凭主怒，到了时候主自己会伸冤，而这个不是出于我们的手，神自己来伸冤，好吧？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做到的。我们没有一个伸冤的灵，要报复别人的那个灵，杀人的灵，这些我们都不应该有的。因此如果一个人有杀人的灵，神一定不会成就他的，特别是基督徒，神一定不会成就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神不会做的。好，现在再请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下的17章。第4节，亚撒龙和以色列的长老都以这话为美。亚撒龙是大卫的儿子啊，他都以为这话为美，对不对？这个计谋很好，我交12000人给你，今天你就去把我的父亲杀掉。那你看这个亚撒龙，他那个心或者他的灵，对不对啊？对啊。大卫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在保护亚撒龙。你看我们读撒母耳记下的18章，第5节，或者从第4节到第5节，就是撒母耳记下18章第4节到第5节。
王向他们说，你们以为怎样好，我就怎样行。于是王站在城门旁，军兵或百或千的挨次出去了。王嘱咐约雅、亚比塞、以太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撒龙。王为亚撒龙吩咐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
你看到没有？大卫现在要派兵去给亚撒龙打仗了，亚撒龙也带了军队来要杀大卫，对不对？但是亚撒龙觉得亚西多夫的这个计谋很好，今天就把人交12000给你，你去就把我父亲杀掉了。但是对于亚撒龙怎么样呢？大卫怎么讲？他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个少年人，你看到没有？意思不要杀他，好不好？从这一件事情我们来看，大卫的那个心是善的，亚撒龙的心是什么？恶。怎么可以杀父亲嘛？对不对？这是不对的。父亲母亲都是生命的源头，就是没有他就没有我们，对不对？没有父母哪里有我们，他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圣经里一定要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孝敬父母，对不对？怎么能够伸手去害父母，这是不对的。亚撒龙这个心就是恶的。所以我们来看亚西多夫的这个计谋，虽然他们都认为好，第二个亚撒龙这个心，亚撒龙这个心是恶的，这个心神都不会成就的，好不好？神都不会成就。好，好，现在我们请读17章，我们从第5节读到14节，第5节读到14节。
亚撒龙说，我要招雅基人户塞来，我们也要听他怎样说。户塞到了亚撒龙面前，亚撒龙向他说，亚西多夫是如此如此说的，我们照着他的话行，可以不可以？若不可，你就说吧。户塞对亚撒龙说，亚西多夫这次所定的谋不善。户塞又说，你知道你父亲和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现在他们心里恼怒，如同田野丢崽子的母熊一般，而且你父亲是个战士，必不和民一同住宿，他现今或藏在坑中，或在别处，若有人首先被杀，凡听见的必说跟随亚撒龙的民被杀了。虽然有胆大如狮子，他的心也必消化，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你父亲是英雄，跟随他的人也都是勇士。以我之计，不如将以色列众民从但直到别是巴，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聚集到你这里来，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这样，我们在何处遇见他，就下到他那里，如同露水下在地上一般，连他带跟随他的人，一个也不留下。他若进了那一座城，以色列众民必带绳子去，将那城拉到河里，甚至连一块小石头都不剩下。亚撒龙和以色列众民说，雅基人户塞的计谋比亚西多夫的计谋更好，这是因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夫的良谋，为要降祸于亚撒龙。
好，这个亚西多夫是大卫的朋友，对不对？是，而且是大卫的谋士，好不好？
户塞，
富萨呢是大卫的陪伴，他们两个都是彼此都认识的，在大卫的身旁。那么现在亚西多夫是大卫的朋友，他出了这个主意，现在就是要把大卫杀掉。那么亚撒龙在这个时候，他说，我们听了亚西多夫的这个建议，这个主意很好，但是我们也听听富塞的主意。好，那么这个富塞就讲话了，他说，你的父亲是一个勇士，是个英雄，跟随他的几个都是英雄，比方月牙也是英雄，以太这些都是英雄。他说，你的父亲不是那么容易就抓住他了，他一定不会跟这些人住在一起，他躲在哪里你也不知道。所以他说，我们如果这样去的话很容易失败， 不如把全以色列人都召聚来，你看到没有？好，把全部以色列的人都喊到耶路撒冷来，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人多嘛。你父亲躲在哪个城里面，我们就把这个绳子一拉，把这个城都可以拉到河里去，对不对？他就给他定这么一个计谋，意思就是说，现在去召聚以色列人。那么这个计谋的目的在哪里呢？就是要拖时间，好不好？你去召聚以色列人，不是今天，因为今天大卫啊，他很疲乏，对不对？他们正在逃难，他知道这个情况，他说给一定的时间，赶快让大卫赶快过约旦河。这个时候大卫还没有过约旦河，啊，赶快过约旦河，就到约旦河东面去，对不对？啊，那边就宽广了，那个地方就宽广了，不在这个地方。这是他出的一个主意。在这个主意出了以后，他说，如果你们照你们的意思去，你还没有杀大卫以前，如果你们两边在打仗，如果以色列人中间跟随约雅的人有人被杀了，这一传出去别的人都害怕了啊，所以我们，他说亚西多夫这个计划主意不好，因为你去不一定打仗不会不死人嘛，对不对？而且那些都是英雄，那些都是勇士，你们带军队去他们一定要打，如果有人被杀了他们就害怕了，所以这个不好，这个主意不好。你说要马上就杀到大卫，大卫躲在哪里你都不知道，好吧？他就提到这个问题。所以十一节，依我之计不如将以色列众人从但直到别是巴，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聚集到你这里来。从但就是从北方，从到别是巴就是到南方，整个这个以色列国家的人都要聚集到你这里来，你看那要多少天了，好不好？好，他就出了这么一个主意。他说这个主意出了以后，十二节，这样我们在何处遇见他就下到他那里，如同露水下在地上一般，连他带跟随他的人一个也不留下，因为以色列人啊太多了，就像露水一样的，就可以把大卫包围起来了。他说进了哪一座城，以色列众人必带绳子去将那城拉到火里，甚至连一块小石头都不留，都不剩下。好，这个是父筛的计划的主意。你看到十四节，亚撒龙和以色列众人说，亚基人父筛的计谋比亚西多夫的计谋更好。好了，他们就接受了父筛的计谋，没有接受亚西多夫的计谋。为什么他们接受这个计谋？底下就有一句话，这是因耶和华定义破坏什么亚西多夫的良谋。请你记得这里加了一个良谋，就是好主意。实际上从人来看，亚西多夫的主意是很好的主意，趁着大卫还疲劳的时候，还没有过约旦河，对不对？就赶快去，就把他过约旦河都来不及了，就可以把他杀掉。但是神要破坏这个计谋，因为亚西多夫有一个杀人的灵，亚撒龙要杀父亲，这是神不允许的，神不允许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虽然大卫有罪，那应该是神来审判他，对不对？或者他的死期到了，或者在战场上战死了，那是神做的，不是我们有那个杀人的灵就不对，何况大卫还是一个受膏者啊。因此在这里神就是要降祸给什么，给亚撒龙。好，那么现在我们请读十五节，请读十五节到十六节。
户塞对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亚西都夫为亚撒龙和以色列的长老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我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现在你们要急速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今夜不可住在旷野的渡口，勿要过河，免得王和跟随他的人都被吞灭。
好，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亚西多福，就把他的计谋，富塞啊，把他的计谋和亚西多福的计谋，都马上要派人去告诉大卫。如果不告诉大卫，那么大卫就还没有过约旦河，所以今夜不可住在旷野的渡口，勿要过河，免得王和跟随他的人都被吞灭。好，这是他们提出来的，就是说你要他们赶快报信，要他们赶快过河。那么在报信这一件事情上，是怎么报的呢？这里就有十七节，我们要从十七节要读到二十三节，十七节读到二十三节。
那时约拿单和亚西马斯在引罗杰那里等候，不敢进城，恐怕被人看见。有一个使女出来将这话告诉他们，他们就去报信给大卫王。然而有一个童子看见他们，就去告诉亚撒龙。他们急忙跑到巴户林某人的家里，那人院中有一口井，他们就下到井里。那里的妇人用盖盖上井口，又在上面铺上碎麦，是就没有泄露。亚撒龙的仆人来到那家，问妇人说：“亚西马斯和约拿单在哪里？”夫人说：“他们过了河了。”仆人找他们，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了。他们走后，二人从井里上来，去告诉大卫王说：“亚西多福如此如此，定计害你，你们务要起来，快快过河。”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都起来过约旦河，到了天亮，无一人不过约旦河的。亚西多福见不依从他的计谋，就背上驴归回本城，到了家留下遗言，便吊死了，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
好，这里看见中间遇见一个困难，一个难处，因为吃乌解祭司撒毒，还有亚比亚他，两个都是祭司，当时就是两个祭司。你们记得当他们把约柜抬来跟随 大卫要逃难的时候，大卫喊他们要把这个约柜抬回去，对不对？这两个约，一个是撒都，一个亚比亚他。那么撒都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叫做亚西马斯，就是十七节的亚西马斯是撒都的儿子，约拿单是亚比亚他的儿子。这两个年轻人，他们跑得快，年轻，就要喊他们去把消息告诉大卫。祭司不能够离开耶路撒冷的。那么这两个人要去报告，那么祭司怎么样把父神的话告诉他们呢？就要一个使女来告诉他们，不是直接告诉他们。所以这两个人，这里有一句话说，这两个人十七节在引罗杰那里等候。引罗杰就是在耶路撒冷城的外面，在东北面有个地方，引罗杰，他们就在耶路撒冷的城外面等候，他们不敢进城去。这两个人只有一个使女打发，就是祭司把父塞的话要那个使女出来告诉约拿单和亚西马斯，他们在城外等，他们不敢进耶路撒冷城里去，因为他们是祭司的儿子啊，很容易被人就认出来了，所以他们就在一个地方等，等使女出来把话告诉他们，他们听了话以后，他们就赶快就去，因为就在耶路撒冷城外嘛，就可以马上去告诉大卫。好，这里就告诉我们，他们没有进城，他们在外面。 但是当这个使女把这个话告诉他们的时候，十八节就有一个童子看见了他们，你看到没有？看见了，怎么祭司长的这两个儿子现在在引诺节这个地方啊？怎么又有一个使女出来，又跟他们说了什么话？他看见了，看见了这个童子，马上就去报告给亚撒龙了。一报告亚撒龙，他们看见这个童子看见了他们，这两个人赶快就跑到一个地方，就是巴富林一个人的家里。估计这个人是他们认识的。巴富林就是在耶路撒冷的旁边，啊，有一个地方叫巴富林，他们就进去了。这个我们在讲义上都给大家写了，他的地巴富林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写了。引诺节在哪里，我们都给大家写了。就躲到这个人的家里去，那人院中有一口井，他们就下到井里，因为这家人的妇人女主人认识他们，就把他们放到井里面去，又把井里面的盖子盖上，上面又铺了麦穗麦，意思好像在那里穗麦在那个井口上晒或者怎么样啊，这样就没有暴露了。所以二十节，亚撒龙的仆人来到那个家，问妇人说：“亚西马斯和约兰丹在哪里？”妇人说：“他们过了河。”就没有告诉他，他们两个还在这个井里面躲在里头。如果这件事情就没有暴露，那么这里就看见是神在那里保守，因为前面有一句话，就是神为了要降祸于亚撒龙，因为他们的灵不对了，所以神就保守了。那么在这里，这个妇人不是说了假话了吗？对不对？好了，这个是在旧约，好不好？旧约，不是新约。在旧约的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旧约、新约是说的不同了。新约主耶稣是告诉我们，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不是，不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来指教我们。旧约呢，就为什么不同呢？我们知道旧约它是神有一个规定的，它是你这个可以以恶报恶，好不好？你打掉我一个牙齿，我就可以把你一个牙齿打掉，对不对？以眼还眼，你打掉我一个眼睛，我可以把你的眼睛打瞎一只，是旧约是允许这样做的，啊，允许这样做。所以旧约，如果你这个谎话里面是好意，对神是忠心的，是保护神的以色列人的，啊，这个神是允许的，这是旧约。所以我们不能把旧约和新约对照起来。你们记得，在约书亚记里面，不是那里有个拿合吗？拿合也保护了两个探子吗？啊，所以保护以色列人，神是同意的，是允许的，啊，允许你做，保护是保护出保护他的出发的。因此这里他是保护两个探子，保护这两个人，啊，保护约兰丹跟亚西马斯。这是在旧约哈，新约就不行了哈。新约我们宁可不说，也不能够说谎话，啊，新约就不同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还要往下面，就是说到亚西多夫二十三节，我们刚刚读的，亚西多夫坚不依从他的计谋，就背上驴回归回本城，到了家留下遗言，并吊死了，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这个亚西多夫原来是大卫的盟士，现在做亚撒龙的盟士。他一做亚撒龙的盟士，大卫知道了，大卫马上就祷告，上一次我们读，对不对？求神破坏他的计谋，大卫就有祷告。所以他跟随了亚撒龙，现在亚撒龙又不接受亚西多夫的计谋，对不对？没有接受。他 他没有接受他的计谋，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他对于大卫来讲，他因为跟随了亚撒龙，他就失去了大卫的信任了，对不对？他跟随亚撒龙，他原来是跟随大卫的，现在转而归向了亚撒龙了，所以大卫不会相信他了，现在亚撒龙也不相信他了，对不对？不接受他的计谋了，所以他两边都没有希望，他都失去了。那他怎么办呢？他就自己回老家去了，他就吊死了，啊，自杀了。那么这个后果，就是他走到这条路的后果，就是一个人走到绝路上去了，也就是一个没有神的人，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对神有信心的人，他不会自杀的。为什么？他还相信神嘛，神会给他力量，神会保守他嘛，他不会自己走一个绝路，好不好？他自己走一个绝路，就是说他也不敬畏神，也不是一个相信神的人，他才会走这个绝路。因此基督徒是不能够自杀的，因为你自杀就是说你对神不相信。所以主耶稣说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都不忧虑这一些，因为我们相信神，神会给我。所以今天我们和旧约不同了，好不好？啊，现在我们请读24节到26节。
大卫到了马哈念，亚撒龙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人也都过了约旦河。亚撒龙立亚玛撒做元帅代替约雅，亚玛撒是以实玛利人，以特拉的儿子。以特拉曾与拉辖的女儿亚比该亲近，这亚比该与约雅的母亲希鲁雅是姐妹。亚撒龙和以色列人都安营在基列地。
好了，那么我们现在看第22节。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都起来过约旦河，到了天亮，无一人不过约旦河的。好了，因为父塞的这个计谋，那么约拿丹和亚西马斯就去通知了大卫，所以大卫马上立刻他们就过了约旦河。原来约旦河都没有过，过了约旦河，现在就在约旦河的东面了，好不好？他们已经到了约旦河的东面了。那么后面就24节，大卫到了马哈念，马哈念就是约旦河的东面，有一个地方叫做马哈念。马哈念，这个地方呢，原文的意思就叫两个军兵，二军兵的意思。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读过，请我们读这个创世纪32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创世纪32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
括号就是二军兵，
就是二军兵的意思。
二军兵的意思就是两队兵啊，看见两队兵，这两队兵实际上是天使啊，雅各看见的天使。那么在哪里看见呢？就在约旦河的东面。所以他看见天使的这个地方，他就给他取个名字叫做马哈念啊，马哈念。所以现在大卫就到了马哈念这个地方了，约旦河的东面。下面是24节，撒母耳记下17章24节。亚撒龙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人也都过了河，他们也过了约旦河了，也都过了约旦河。好了，但是大卫所在的地方是马哈念， 亚撒龙过了河以后，他就立亚玛撒做元帅代替约雅。什么叫代替约雅？因为约雅是跟随他父亲的嘛，对不对？约雅是大卫的元帅，亚撒龙没有元帅，所以他就立了一个人叫做亚玛撒做元帅。现在我们想用一点点时间来把这个约雅、亚玛撒、大卫、亚撒龙他们是什么关系，好不好？把圣经上把它弄清楚，我们就今天就结束到这里。上一次你们记得我们是弄清楚了亚西多夫跟八十八的关系啊，现在我们来把它这个弄清楚啊。现在请我们读历代志上，往后面翻，第二章，往后面翻，历代志上第二章旧约。啊，我们从十二节开始读好不好？第二章，历代志上第二章，我们从十二节开始读，读到十七节好不好？十二节读到十七节。
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长子以利亚，次子亚比拿达，三子示米亚，四子拿丹叶，五子拉代，六子阿显，七子大卫。他们的姐妹是希鲁雅和亚比该，希鲁雅的儿子是亚比塞、约雅、亚撒黑，共三人。亚比该生亚玛撒，亚玛撒的父亲是以实玛利人伊帖。
那我们来看看大卫的父亲是不是叫耶西啊？
嗯，
好了，耶西有七个儿子，两个女儿。好了，七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就是大卫，对不对？十四姐，妻子大卫，看到没有？他们还有两个姐妹，一个是希鲁雅和亚比该，看到没有？好了，所以希鲁雅、亚比该是大卫的姐姐，好不好？因为大卫是最小的一个。那么下面就讲希鲁雅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叫亚比塞、约雅、亚撒和，好不好？这三个都是跟随大卫的，所以亚比塞、约雅、亚撒和是大卫的什么人啊？
外孙
，对不对？是从姐姐的儿子嘛，是不是外孙啊？是外孙啊。
外孙，
所以约雅比大卫要低一辈哦，对不对？约雅比大卫低一辈。刚刚我们说亚比塞就是和大卫一起去把扫罗头旁的枪和水瓶拿走，记得吧？好，这是他的侄儿了，外孙嘛。好，那么我们再看十七节，亚比该生什么？亚玛撒。好了，那刚刚我们说亚撒龙你谁来做元帅啊？
亚玛撒，
就是亚玛撒，看到没有？啊，那么亚撒龙是大卫的儿子，对不对？那么亚玛撒呢又是大卫姐姐的儿子，好不好？是不是是不是他姐姐的儿子 表兄弟，好不好？所以现在这个亚撒龙就立他的表兄弟来做他的元帅了，好不好？把这个关系也弄一下哈。好，因为我们原来读啊没有把这个关系给大家说，那么现在因为他提到这里了，我们就说到这个问题了。好，现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就说十七节亚玛撒的父亲是以实玛利人伊帖，对不对？是不是以实玛利人伊帖啊？记好这个名字啊。现在回过头请你读撒母耳记下十七章，二十五节，撒母耳记下十七章的二十五节，亚撒龙立亚玛撒做元帅代替约雅，亚玛撒是以实玛利人 以特拿的儿子，好不好？以特拿曾与拿辖的女儿亚比该亲近。这里是不是有一个拿辖的女儿啊？以特拉曾与拿辖的女儿亚比该亲近，好不好？那么这个亚比该，这个亚比该与约亚的母亲喜罗也、喜罗亚是姐妹，对不对？这个姐妹我们弄清楚了。问题就是她的父亲是谁，对不对？啊，这里说她的父亲就是亚玛撒的父亲，是以斯玛利人以特拉的儿子，以斯玛利人又做以色列人以特拉的儿子，好不好？他说他是以特拉的儿子，
跟一帖不一样
那么我们来看一帖，这里是说是一帖，对不对？以斯玛利人一帖，一帖和以特拉是在原文是一个意思，好不好？在希伯来文是一个意思，好不好？哎，都是一个，都是一个一帖，一个一帖啊，啊，它是一个意思的。好，我们在后面就给大家写了一个啊，请你看看讲义，后面我们给大家专门写了。
亚比该怎么成了拿辖的女儿？
啊，好了，就是亚比该怎么是拿辖的女儿，也就是说他们是姊妹关系，对不对？但是呢，母亲同母亲，不同父亲了，你懂这个意思吧？好不好？同母同不同父，同母不同父，好不好？他是这样的，同母亲不同父亲，就是一个妈妈生的。生了两个女儿，好不好？但是有一都是在耶西的耶西的下面的，你懂这个意思吗？好，耶西可能有两个，耶西啊是一个，另外就是他的妈妈，他们那两个就同一个母亲生的，就是亚比该跟希罗也的母亲，一个母亲，一个的父亲是耶西，一个父亲就不是耶西，你懂这个意思吗？好不好？哎，但是都是你妈妈是一个
过继
啊，妈妈是一个，好，
妈妈是一个。
我们现在呢，就从这个从这里，我们要主要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就是约雅、亚玛撒、大卫、亚撒龙他们四个是什么关系，好不好？那么他们的母亲的话呢，他们的母亲的话是姊妹，就是这个。是姊妹，就是一个妈妈生的，好不好？好，一个母亲生的。也许他结婚跟耶西结婚的时候是把他带过来了，好不好？就把孩子带过来了，好不好？他是这样，好吧？我们今天呢就交通到这里，可以 好不好？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要提出来的。剩下的我们就下次讲了。
好，陈弟兄，你刚刚讲那个路加福音的第九章，
路加福音第九章
51-59
节。
好，
你们的心如何宁静不知道，那个这里的心是当灵的意思，
不是，就是灵，原文就是灵。
对，
翻译错了，不应该翻译成心，应该是灵。
灵如何？现在我的疑问是说那个，因为这个耶稣责备他的是说，我们怎么知道说这个他的这个是魂里的意思还是灵里的意思？
我们就只能根据圣经，好不好？耶稣就说你们的灵是怎样，你们自己不知道，意思就是说你们有一个杀人的灵，这是主耶稣说的。所以我们就说中文就不理解为什么翻译成灵，对不对？翻译成心啊，所以他就没有按照原文来翻译，所以应该按照原文来翻译。
问题就是说，像我们平常做的一些事，蒋弟兄刚举的一些例子，那他那个话就像 那举的那个例子，那个姐妹她说的那件事情，她说的那个话，那个话感觉上那个是魂里出来的。那我们如何知道说，就说讲的话，就是这些话都是从灵里出来的？
好，那么我们现在是这样哈，我们人一定是有灵魂体的，
对，
我们说话一定是根据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就是魂来支配我嘴巴说话。
对，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的魂一定要受灵的支配。
那个是在你的好的光景的时候，我们是受灵的支配。然而你是，所以我一般来看不好的事，我会认为那个是魂的，
但是有一点哈，一定要看见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人的灵，我们人的灵，就包括基督徒的灵，里面应该住了圣灵，对不对？那么基督的灵里面住了圣灵，并不等于说我这个人的灵完全顺服圣灵，不等于。所以我的人的圣灵里告诉我们，我们人的灵里面，基督徒的灵里面还有污秽，还有罪。虽然圣灵住在我里面，所以圣灵住在我里面，我的灵并没有，不只是我的魂不受圣灵来管理，我的灵也不受圣灵管理。好了，因此有好多东西，我的灵里面的污秽可以通过我的魂里面把它表明出来，好不好？那现在你可以读两处圣经，我们这就是说到灵，我们的灵还有问题，好不好？千万不要说我们的灵就很好了，请你读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现在因为我们用的是不是用原文编号圣经，第七章第三十四节，第七章三十四节，好不好？好，那请你读吧。第七章三十四节，哥林多前书啊。
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是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
好，请你注意这里翻译又是有一个问题了。他说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那就是处女吧，对不对？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没有魂字，原文没有魂字，都圣洁，好不好？就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有一个盼望，希望我们的灵也要圣洁，你看到没有？就是说我们的灵还可以不圣洁，虽然我们里面还住了圣灵，我们灵里面，好不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灵里面也不圣洁，因为灵里面不圣洁，所以魂就不圣洁了。灵里面的东西，不圣洁的东西可以影响我的魂，这是第一个。第二处再请你读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的第一节，那个魂字也不要读，因为原文没有这个魂字。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
你看这里说亲爱的弟兄是基督徒吧，我们基督徒，我们虽然住了的圣灵，我们还要洁净自己，除去身体和灵的一切污秽，好不好？我们的身体会污秽，我们的灵也会污秽，因为我的灵污秽了，所以我的魂就跟着那个灵的污秽就出来了，好不好？所以现在我们基督徒这就更深一步了，不但是我的身体要圣洁，我的魂要圣洁，我的灵还要圣洁， 今天的难处就是基督徒分不清楚什么是从魂出来的，什么是从灵出来的。我们认为灵出来的都是好的，只有圣灵从圣灵出来的才是好的，好不好？从我自己的灵出来的还不一定就是好。所以主耶稣说他有杀人的灵，这里告诉我们有污秽的灵，对不对？这里讲有污秽的灵，还有不圣洁的灵，好不好？
所以我们做出来的事情，其实我们也已经分不清楚到底是灵还是魂的影响。
对，分不清楚。这一个要怎么来分得清楚？圣经里只能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灵和魂是可以分开的。什么来分开？神的话，就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话好比两人的利剑，甚至灵与魂、身体、骨节和骨髓都能刺入，怎么样剖开？所以好多时候，我觉得我这件事情做的是对的，好像，但是如果神的话一来，马上你就发觉说你做的是错的。今天基督徒就是分不清楚，我们认为我做的都是对的，我都在侍奉神，我说的话都是对的，实际上很多我们还分不清楚，好不好？里头一直要神的话来了，就是那个瑞玛来了，才能够把你观察出来。
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到五十一节，就讲那个善伯恶伯的报应。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解经，就是讲这个仆人打仆人呢，也不一定是指那个传道人，就是都是基督徒之间也可能有这样不正当的，是不是专门指传道人？
好，那我们就看这一章圣经，就是你刚刚说的二十四章，对不对？
来，我们读一下
啊，第四十五节。四十五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他要管理家里的人哦，不是一般的仆人哦。
就我们都是圣洁的祭司啊，都要管理。
我们是祭司是对的，但是仆人就有不同了，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有的人是要按时分粮给别人。祭司是我们的职分，那没有问题的。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能按时分粮给别人的，你这个仆人要分粮哦，好不好？好，那么这种人是什么人呢？那你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四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来读啊。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你们中，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侠志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好了，那这里你就看见一件事情，这是做长老的，好不好？这是不是说你们做长老的，那就不是一般的仆人哦，好不好？这里这个做长老的要什么？要牧养，第二节是要牧养，对不对？还要看管，对不对？照看神的群羊，还照着神的旨意来照看他们，也不能辖制他们，还要做群羊的榜样，那就是这种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这是不错的，是要用你的恩赐和你来服侍弟兄姊妹，你有次祭司，你可以来侍奉神，我们到教会来侍奉，这都对的。但是你没有这个职分，你懂不懂这个职分？那个喂养的职分，按时分粮的职分没有给你， 啊，那有的人是按时分粮的职分。
在这里分粮是指的是什么呢？
分粮呢，就是喂养啊，
喂养
啊，要喂养，喂养弟兄姊妹啊，啊，你要喂养他。那么我们请问，现在在教会里谁在喂养啊？那不是牧师是谁
啊？
不是传道人是谁啊？所以这些喂养的人，你打我，我打你啊，好不好？那就是马太福音十章啊，不是指所有的人哦，好。
因为他是说为主人所派，然后还按时。
对，按时按时对，那是谁啊？那不是传道人是谁呢？对不对？
长老也是也可以牧养。
谁？
长老。
长老。
啊，长老那当然
就是传道人。
长老就是嘛。
有的。
长老是教会的负责人嘛。
负责人。
有的教会长老。
好。好。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到这里啊？
还有一个问题。
好，你讲，你讲。
因为刚才那个说的那个，深渊在我，那个主耶稣说深渊在我，
我必报应。
那我必报应，因为在现实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在是在这个我们在属地的掌权者的管理下面，所以我们有一些事情是属事的事情，是不是应该还是要有属事的这个体制来解决？好比说你有的人可能做生意有生意上的纠纷，那明明也是受到损失了，就是说可能人家在生意上人家就是不付你钱，该付的没有付，那或者是说很简单的一些例子，就是说是人家亏欠你的，那这个事又必须要由政府的法律来做一个判定，就是帮你来解决这些问题。那假如说我们基督徒要按照这种标准来做的话，那有的时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这个两个一点都不矛盾，好不好？我们在世界上一定要按照政府的规定。
对。
所以在上有权柄的，你还要顺服他。他的那个做法你还要去做，但是你一定要先仰望神，要先向神祷告，求神来管理这件事情，神会管理的。有的时候按照政府的办法是做不通的，是绝对不行的，但是神一插手管理，一切都解决了。
对，我的意思是当然我们还是要交在神你的手里的，意思都我们要为这些事情要祷告，求神来带领，但是我们应当要就是说因为在那个哥林多前书也有讲的说我们不争讼嘛，那不争讼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事情我们是不鼓励去由法律来法庭来解决问题。
你说不争什么不争讼？
诉讼
、保罗是这样讲的，那在哥林多后书讲第六章他是说我们和人中间的这个问题，基督徒不可以给基督徒告状，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不可以的。但是基督徒和不信主的人，那是要按照政府的办法来解决的，他有一定的步骤的。你是不信主的人，好不好？信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是不能告状的。
但是那个是基督徒，但是他根本已经他，我怀疑他是基督徒，因为他做的事情
都不是
基
督徒
的。
对，
然后他也不去教会了。
对
对
对，
他也不去教会了。
但是如果要怀疑他是不是基督徒，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说他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原来他和你一起聚会，他是一个基督徒，那么现在他发生这些问题了，得罪了你了，亏欠了你了，怎么办？我想最重要的在主面前先祷告。就求主来管理，主来管理比一切都强，好不好？而且在这里还学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和他中间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当初有事情没有发生以前和他要在一起做一个生意或者是什么，有没有先祷告，有没有先明白神的旨意？如果没有明白，你自己可能也借着这个要学一个功课，就是先不明白神的旨意不能随便去做啊，这是帮助我们。那么现在错了就想主认错，你认罪以后你说主就求你来管理啊，我现在是按照政府的做法要去做，主求你管理这件事情，好不好？我觉得这个就没有矛盾了。有的时候神就会伸冤的，好不好？神就会把这件事情弄得很好的，好不好？就依靠主吧。
好，没有问题了，我们做一个结束报告。